寻找祖先，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六章，角逐与搜寻，第十一集。是的，一切就要看天津之行了。要是此次天津的搜查再没有希望，那……病者烦情不敢再想下去，只好闭上眼睛，在隆隆运行的火车中默默地祈祷。根据西世白晚年的回忆，病者樊晴和他来到天津的兵营后，很快与这里的日军指挥官松井少佐取得了联系。病者向松井讲明此次天津之行的目的和重大意义，对方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忠诚，说：
为了拯救这人类伟大的财富，我愿协助做一切事情。
第二天一大早，定着樊晴率领八名日本士兵赶赴天津瑞士装卸公司。与公司经理罗切克拉经过一番交涉后，终于得到了可以进库搜查的许可，但对方要求说，在搜查的时候不得打乱仓库的正常作业，如果出现损失，应由搜查者负责赔偿。显然，天津的瑞士装卸公司不同于秦皇岛码头的货站，可以任由日本人摆布。尽管第二次大战已经爆发，但作为中立国的瑞士政府，在表面上与日本帝国还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但对定者樊晴来说，不管是该公司提出什么样的条件，只要能够进库搜查就行，而且天津也在日本人控制之中，即使搜查中有什么差错，一个小小的瑞士公司也不敢对他有什么过分之举。在公司监工的带领下，定者樊晴、西世白和八个日本兵一同进入院中一座最大的仓库里。只见仓库的地板上堆积着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大皮箱、小皮箱、内务箱和包装箱。从标明的地址和文字可以看出，这些货物的主人来自十几个国家，其中美国居多，而其余一部分货物正是定者樊晴要搜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的行李。
西世白小姐，你看这些行李当中，哪两件可能装有北京人化石？
定着樊晴指着一堆皮箱与木箱说道。西世白围着这堆行李转了两圈，并没说话。行李箱太多，积压严重，几乎是无法辨别，但为了对方的面子和表示自己尽心合作，他指了指几个行李箱，意识搬下来打开查查。几个日本兵钻进了货堆，一一的向外扯拽。由于这些箱子都压在其他行李的底部，要扯出来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经过一番折腾，一个个沉重的箱子还是被日本兵极其小心地抬到了仓库的走廊上。紧接着在监工的监视下，定者带领士兵用钳子和螺丝刀打开了箱盖。对定者樊晴这样一名著名的侦探来说，如何打开箱子而又不露明显的痕迹，那简直如同呼吸一样的容易。然而，当所有被怀疑的箱子一一打开后， 除了露出一堆堆的衣服、鞋子、书籍、儿童玩具以及美国士兵们一封封情书之外，并没发现北京人的一根毫毛。定者繁晴的脸上露出一丝紧张与失望，而西世白望着一个个箱子，禁不住伤感万分，泪流满面。眼前的日本人不会知道，西世白深深爱恋着的男友正是被日军当作战俘看押起来的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也许是眼前的事实激怒了定者繁晴，他不打算再听从西世白的胡言乱语了。他感到这个漂亮的小姐对他总是敬而远之，并无诚意可言。既然如此，还指望他干什么呢？于是下令让士兵们把美国人的箱子挨个的打开，逐一搜查，直到最后一个为止。八个身强力壮的日本士兵赤膊上阵，挥汗如雨，几十个箱子打开封死，再打开再封死，直至最后一个。然而所有展现在定者繁晴面前的依然是一些衣服、书籍、儿童玩具等乱七八糟的东西，而北京人最终还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定者繁晴长叹了一声，极度失望地蹲在了地上。或许是仓库的沉闷，或许是由于定者繁晴内心的悲切与恐惧，尽管外面飘落着零星的雪花，但他的额头还是沁出了点点汗珠。定者繁晴站起身来，似乎缓过了一口气儿。他望着满仓库的物资，又望了望眼前的西世白，仍然不死心地说道：
西世白小姐，你说从秦皇岛运来的美国人的东西，有没有可能混入了其他货堆当中呢？
也许吧。西世白毫无表情地说道。
这样，明天我再多找些人，将这个仓库中所有的行李箱全部搜查一遍。
随你的便吧，但愿你能够交上好运。
随后的两天，几十名日本士兵在定者繁晴的指挥下，又对天津瑞士装卸公司总库的所有行李箱、集装箱进行了无一遗漏的开箱搜查。令他大为失望的是，北京人的影子仍然没有出现。定者繁晴孤注一掷，又下令将仓库的每一个角落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搜查了一遍，但还是没有结果。定者繁晴绝望了。在返回北平的列车上，定者繁晴坐在西世白小姐的对面，心情沮丧，一言不发，只顾埋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浓重的烟雾掩盖着他那张蜡黄的脸，使西世白觉得眼前坐着的这个著名侦探似乎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是一尊被人供奉已久的泥像。这个大日本帝国一流的侦探终于在北京人事件上黔驴技穷，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失败的痛苦之中。
定者先生，
西世白被对方艰难的处境和绝望的神情所感染， 一股恻隐之心掠过了心头，于是以一个女人的善良和同情说道：
定者先生，不要难过了，我看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定者凡情腾地抬起头来，怔怔地望着西施白，声音低沉而哀婉：
谢谢你，西施白小姐。
他把烟火在车窗上按灭，吐出了一口浓浓的烟雾，然后面对西施白继续说道：
西施白小姐，你认为北京人有可能会在什么地方？我想听听您的，哪怕是揣测，甚至胡思乱想也无妨。
寻找祖先，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